什么人才配得神的救赎恩典？什么人才配得神的赦罪之恩？你认为呢？或者有些人认为，好人，好好人才配得神的恩典。那些多做善事、去功德的人才配得赦罪之恩，是这样吗？那我想问在座的，我们人啊，我们人可以做恶事吗？可以严重到杀人放火我们可以欺诈贪婪，我们可以有邪念，我们人可以这样吗？可以做这些恶事吗？可以的举手，我不会报警的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们是不应该做恶事的。再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应该做好事吗？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辅助那些老弱的残缺的我们要功德心我们要好心我们应该做好人嘛？应该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对了，大家都愿意做好人大家都愿意做善事。讲得坦白一点，明白一点，就是恶事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做。我们常说不为善小而不为，不为恶小而为之，对不对？那做好事、做善事是我们的本分，最基本的本分，是我们应该的，不需要得着什么的奖赏。但是如果我们做恶事的话，那我们就要面对恶果。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天底下就没有人是配得神的恩典，再也没有人有资格说我能够得着神的赦罪之恩，因为我们是失败者我们在恶事上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这做恶事的倾向引诱。很多时候我们连做善事的倾向能力也没有，所以人是绝对没有可能可以靠自己得着救恩，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着赦罪之恩。因为我太好了，好到一个程度，神啊，我有资格得着你的赦罪，因为我积德太多了，但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把他的善行、把他的功德来补过他的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人需要得救，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
要有交通，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能够没有神，因此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救恩。唯有神能够赐我们赦罪之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福音书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说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说人做的恶行人不知道，耶稣说的这句话乃是要我们明白，人绝对没有能力靠自己去胜过罪恶。一个完全被罪捆绑的人，哪来的能力能够胜过罪恶呢？耶稣这里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有赦罪之恩。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基督的祷告也得着天父的垂听，所以神有赦罪之恩，在耶稣基督里有赦罪的恩典。所有人都需要得着赦免，所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就是指着你和我，指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得着赦免，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着神的恩典，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你我认为不应该得着神恩典的人，那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个人，而不是以神的标准来看这个人。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和他比较，但是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人都需要被拯救。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愿万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刚才我们所看的这路加福音，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和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犯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33节的后半段，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其中有一个犯人，他就讥笑耶稣，他对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他是用非常强烈的侮辱性的讽刺的语气对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王的意思。你如果是王的话，你如果称你是那位比任何一个王都有权力的王，那你可以救你自己啊，同时你也可以救我。现在你连救你自己都不行，你怎么能够救我呢？但是另外一个犯人，他应声责备这个犯人，就在第40节，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当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两个犯人，和耶稣同样被钉死的这两个犯人，他们是强盗，他们是杀人放火，他们恶事作尽，他们是无法无天，他们从来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因此他们是心中无神，眼中也无人，所以他们残害人。第一个讥笑耶稣，另外一个呢却责备这个讥笑耶稣的，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他有没有听过耶稣的道理，但是至少就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更何况他是无辜的，怎么这样的 一位人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犯人深深的被耶稣的爱所感化了，你知道吗？他的改变是惊天动地的改变，他的改变是连他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的，也意料不到的。因为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在这之前他还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就在那一刻他心里面有神了，就在那一刻他真的感受到神的存在，他深深的感受到神的愤怒，同时他也深深的感受到神的慈爱，因为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就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清楚的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以来，原来他是被罪所捆绑，他心里面有神的，他的眼中有人的。所以他说他所做的是应当受刑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也没有 对耶稣说，耶稣啊，我相信你是基督，所以现在请你救我吧。他没有，因为他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他需要面对他以前所犯的一切的罪的后果，他愿意承担一切罪的后果，他丝毫没有逃避责任，他愿意为他所做的罪，他愿意受刑。他在那个时候只求耶稣纪念他，耶稣赦免他，他没有其他的要求了。不像那另外那个犯人，你是基督，你救你自己，你能够救你自己，你救我，我就相信你。这不是悔改，悔改不是这样的，悔改乃是知道自己应该面对神的审判，但同时祈求神的恩典，这就是悔改。假设如果他不，这位悔改的犯人如果他没有死的话，假设啦， 但他真的是死了啦，假设他没有死的话，你想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为主做见证吗？做美好的见证肯定可以，因为他心里面敬畏神，因为他知道罪的可怕，他知道罪的后果，所以他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你看他的信心，他的信心，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国会在降临，就是说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他是得救的，他与神在一起。所以什么人才配得赦罪之恩呢？就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知道自己需要面对神的审判，同时也知道神有赦罪之恩，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赎我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灵魂的神，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救赎的恩典使到我们和神有着和好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与神和好，什么事情都不用谈了。当我们与神和好过后，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愿意像这位犯人那样的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得救，承认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在神那里有赦罪之恩。那当我们有着救赎的恩典过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得胜的恩典。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过后，当我们成为一位基督徒过后，我们还会犯罪吗？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不喜欢犯罪。以往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之前，以往我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之前，我们犯罪好像是家常便饭，若无其事，我们不以为然，我们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燃起了爱神爱主之心，我们不愿意得罪神，我们也不愿意得罪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还是会软弱，所以我们得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意思这里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位中保，有耶稣基督的宽恕赦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犯罪，不是的。那里反而是要强调，要告诉我们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个是约翰一书哈啊，使徒约翰他说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是若有人犯罪，就是说我们还有软弱，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软弱，我们常常都有软弱，但是我们要来到这位中保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是现在是，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因为上帝的话 也说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到第十 六节，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也有软弱，他常常为我们的软弱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就是要引导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神，我们不把犯罪当成是一回事。不是的，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卫的诗，大卫王的诗，他说什么呢？在第一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大卫王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常常来称颂神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特别是神的特别的赦罪之恩，这赦罪之恩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亲爱的中国同胞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大过我们一切的问题，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问题。哎呀，我们常常面对很多问题，或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或者你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没有人能够了解，没有人能够帮你，或者你也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和神的交通好像中断了，你的喜乐也好像云散，你的基督徒能力也忽然间好像软弱无能了，你也没有心情来为主做见证的。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恩典大过你一切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神既然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能够赐给我们赦罪之恩，其他的问题他难道不能够为我们解决吗？我们要像诗人那么样，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软弱，无论是心灵的软弱，神都能够帮助我们。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你知道吗？当大卫王说这句话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明白为什么他说神以仁爱和慈爱为他的冠冕呢？因为他是王，他有冠冕。如果你是王的话，哎呀，
我没有问题的，我肯定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我曾经听一位司机他告诉我，他说如果我有钱呢，如果我有很多钱呢，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这句话听起来是很有意思啊，好像很对啊，对不对？哎呀，如果我很有钱的，如果我是香港的李嘉诚的话啊，我没有问题的，真的没有问题吗？不是的。你看大卫王，他是王，当时他拥有权柄，拥有军队，拥有财富，他拥有人所没有的。他有没有因为他样样都有，大权在握啊，他是万万人之上，无一人之下，大卫王。但是他却没有忘记神的一切恩惠，而且他还说啊，以仁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神以仁爱与慈悲为他的冠冕，他不以他的王帝的那个冠冕，那个冠冕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的 无上的权柄和无上的权威，他不以他所拥有的为傲，为自居，为满足，反而他是那么的谦卑的依靠神，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神，如果神离开他，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说神的慈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应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因返老还童，返老还童，如因返老还童。那这里大卫王他再一次的强调啊，他需要返老还童，什么意思呢？啊，如因返老还童，原来啊，鹰啊，老鹰啊，来到一个时候啊，他们会很软弱啊，会很软弱。因为老鹰啊，我们说老鹰是空中的霸主啊，以前我很喜欢老鹰的啊啊，哇，我觉得老鹰哇，在天上那么的飞。所以以前我小的时候常常做梦到我也会飞啊。但大卫王他说鹰啊也需要返老还童，那是指着什么呢？就是说指着老鹰啊，他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会很软弱，因为他的羽毛啊，你看老鹰啊那么的了不起，是因为他的羽毛，但是当他的羽毛啊衰退的时候啊，他什么都不是啊。所以老鹰一年呢、啊，应该是一年呢、啊、一年呢一次、啊，他的这个丰满的羽毛啊，会重新呢、啊、建立起来。那些衰残的、啊、羽毛啊脱去，再慢慢的长出那个啊丰满的这个羽毛啊。所以大卫王他说他需要像鹰那么样的返老还童，他需要重新的得力。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继续倚靠神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不同。你会发觉到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好，哇，我们显得非常的喜乐。不像刚才我所说的，当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喜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大卫王他说哇，他要像鹰那么样的返老还童，不怕山高，只怕脚软，不怕人老，只怕心老。更何况这里看来看去没有老人，没有老人啊，都很强壮，对不对啊？
所以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老我鼓励那些老人家说啊，不怕人老，只怕心老。因为很多老人家认为啊，没有用了啦，我来到那个时候除了上天堂啊，也没有什么除了上天堂，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了。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就鼓励这些老人家，我说你们能够返老还童，返老还童，并不是说呢，你的白发去染的黑啊，你就是返老还童了，不是这样的，乃是说哇，他们的心里面再一次的充满着神的恩典。哦，老人家心里面充满着神的恩典，能够在子子孙孙面前见证神的恩典，让子子孙孙们看到神的恩典。所以不怕人老，只怕心老。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不要未老先衰，未老先衰，我们要如因返老还童啊！这就是大卫王鼓励我们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得胜的恩典，所以要有得胜恩典，我们就要常常的思念神的恩典，常常思念神的恩典，就不要把神的恩典 给忘了。而且借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样的软弱上，各样的软弱上如因返老还童。特别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过后，我们就会更真诚的待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双面人，双面人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什么办公室的政治化啦教会也不应该有政治化，教会政治化那我们说 politics office politics church politics 什么这都不应该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要真诚的真诚的待人。这真诚的待人不只是对我们 的身心灵有帮助，对别人也有帮助。当然当我们真诚待人的时候，最得着喜乐的，最得到帮助的是我们。所以有一次当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他对耶稣说，耶稣如果我得罪人，如果我得罪人的时候，人应该原谅我多少次呢？是不是啊？彼得是不是这样对耶稣说啊？是不是？你们听清楚了没有？他对耶稣说，耶稣啊，如果我得罪人啊，如果我得罪人应该原谅我多少次？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人不会这样说的，我们人不会这样想的，我们会像彼得那么自然的。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刚才我起初的时候，我是在讲我们人的真正的问题。我们从来不会说我得罪人，人应该原谅我多少次。你认为你得罪人啊，人家应该原谅你多少次？五次的举手，五十次的举手。我告诉你，我希望他永远永远都原谅我，是不是？但是彼得的问题就不是在彼得的，人得罪我，我应该原谅他多少次？从来没有想到我得罪了人家应该原谅我多少次。耶稣的回答就是要彼得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恩典。刚才我们也从诗篇那里是吧，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报应，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知道吗？如果神要照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的话，如果神要 要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的话，我们华人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华人最怕就是报应，对不对？所以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对他说，你会有报应的。你希望他呢？他得了什么报应？家破人亡还是什么报应？这就是我们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如果神要照我们的过犯罪孽来对待，来报应我们的话，你说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得罪了神，在我们的眼睛上得罪了神。神如果报应我们的话，我们眼睛会怎么样？瞎眼了，半瞎了，或者出问题了。如果神要照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常常得罪人啊，或者人的口也得罪了我们，那我们如果是神照神啊要报应我们了，我们的口啊得罪神的时候，那我们口应该怎么样？哑巴了，舌头出问题了。我们很清楚知道，神他并没有照我们的，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有很多人他们有经历神的恩典，他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好的无比的，很难 去形容的。为什么神还是那么来恩待我？你知道吗？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会这样说，为什么神还这样的恩待我？就是说他根本不配神那么的恩待他。但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这就是要引导我们敬畏他。还有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知道吗？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呢，神和我们很靠近，神要我们和人也同样的很靠近，很靠近。你知道吗？我曾经听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也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他说，你如果，这个是不信主的人哈，讲的话，他说啊，你如果知道某某人啊的很多短处啊，你一直想他的短处啊，你不会靠近他的。这个是肯定的嘛。你知道他有这么多短处，吝啬啊，贪心啊，什么啊，小气啊，记仇啊，报仇啊，种种啊，等等等啊。你如果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你会靠近他吗？哈，36计，飞了啊，不是跑啊，飞为上计啊。但这个不信主人，他同时跟我讲，他说，所以我要学习啊，不要看人的短处，我尽量去看这个人的长处，那我就有机会，就会让我想和他靠近一点。不然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天底下唯你独尊了，你绝对也 不会跟任何一个人做朋友的了。为什么呢？你不会跟任何一个人靠近的了，因为你看到的是他的短处。同样的，他也看到你的短处，很可能你的短处比他的短处还多呢。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要我们真诚待人，多一点体谅人的长处，多一点体谅人的 苦处，无所谓。 我得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会吃亏啊，会吃亏。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没有那么好啊，不公平啊，对不对？所以就心怀不平咯，以至于作恶了。圣经说，哦，不是这样的。我真正的感受到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别人要如何的对待我们， 我们控制不了，但愿神同样也感动他，让我们先起步吧。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有如人家问我，陈牧师啊，有没有人冒犯过你啊？我说，是哪一次啊？是哪一次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被冒犯很多很多次了。我从年轻的时候，我被冤枉，我被二代，种种种。所以人得罪我们，是的，但我们要记住神的恩典，记住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胜过我们的软弱，肯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你绝对绝对办不到的，你绝对绝对不会啊，以神的恩典啊来彼此对待的。所以但愿神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力量，走神的道路的力量，与弟兄姊妹们同心的力量啊！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来预备我们的心啊，来领受圣餐，来领受圣餐。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安静心中默祷然后听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的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圣餐是我们的恩主所设立的，这圣餐是给一切重生得救的信徒而且也有造主的命令，已经受洗归入主，你方可吃这饼喝这杯。如果在座的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灵你已经是一个信徒，而且是已经洗了礼的，您可以站起来，您可以站起来。那我请